山法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为您准时播出。在节目当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多伦多湛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来为我们主讲佛学禅语、佛学智慧、佛学和人生。来到今天湛山法语节目了，我们首先恭请达义法师。达义法师您好。
李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上周啊，我们谈到轮回，佛教认为众生各依善恶业因，在天道、人道、阿修罗道、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等六道当中呢，生死交替，就像车轮一样不停地旋转，也称是六道轮回。在节目播出之后啊，有一些朋友呢就陆陆续续发来一些的疑问，我们今天在节目一开始首先为大家做一下解答，关于轮回疑难的解答。
轮回虽然有特别深远的意义和价值，但是一般人对于这个轮回的存在与否、轮回的观察、目的等问题啊，仍然有深刻的疑论。
嗯，那您说了，轮回的存在对我们究竟是好还是不好呢？
有的人呢，也许呢，会认为人生还要再来，受轮回太痛苦了，不如一了百了，以这个死亡来毁灭自己的人生。佛教认为呢，死亡并不是结束，而是另一次生命的开始。今生只是我们很多次生命里面的其中一次。有了轮回，让我们知道要善于珍惜每一期的生命，不敢随意的去作践自己。有了这个轮回，让我们的生命呢不至于消灭一旦，能够再度创造无限美好的未来。没有了轮回啊，死亡之后一切都是幻灭的，那么人生要保持壮志未酬的这种憾恨以终啊，是何其悲戚啊，有什么美好可以说呢？所以轮回就是给人一种期待、一种信心、一种希望。
我们为什么不知道有轮回？既然有轮回的存在，那为什么我们对于前世过往的事情没有一点的记忆呢？
在佛经上说，说人生真是苦，这个孙子起祖母，我们上一期也谈到这个例子啊，什么是我们忘记的过去呢？一词颠倒呢，甚至呢将过去世的这个祖母纳起为这个妻子呢，是根据中国民间流传的《玉历宝钞》里面一书里面的记载，说人在投胎之前，一旦喝了这个孟婆汤，就会忘掉过去的种种。西方哲学家这个柏拉图则认为呢，这个灵魂投胎前呢，要经过酷热的沙漠，口渴难忍，饮用的这个莫愁河的清凉河水啊，再去转世降生。但是，一喝了这个莫愁河的水，对于这个过去生中里面的点点滴滴啊，将会全部都忘记了。那么罗马人呢，这相信呢，人在投胎的时候所经过的河叫做什么？叫奈斯河。喝了奈斯河的水以后啊，对前生的过往事情也会记不起来。那么佛教是怎么样主张呢？佛教认为啊，这个人之所以会忘掉过去的事，是因为呢，过因之迷啊。
既然轮回的现象是不争的事实，那么祖先亲朋去世了，我们为他们诵经抄经有功效吗？能不能帮助他们就脱离轮回呢？这个诵经超度对轮回是不是有影响呢？
根据释迦牟尼讲这个地藏经啊，在这个部经里面的内容说啊，说诵经的功德，亡者能够得到2到3分，我持诵的人可以得到6到7分，因此我们应该趁着自己身强力壮的时候，要储备啊一身功德之粮，不要等到无常来到的时候啊，才去拜托其他人来诵经超度。这个功德呢，毕竟是有限的。 换一句话说，就是人死了以后来请法师来诵经超度是有功德的。但是从佛法来讲呢，最好呢就当我们每一个人健在的时候呢，就要只叫修善，要做好事，要希望呢能够成一个有作为的人来奉献社会，来帮助大家，这样功德会更大。这个诵经啊超度啊对往生的人呢究竟有什么样的一种贡献呢，就是好比什么叫礼仪要龙门呢、啊、身价百倍。诵经好像什么依仗这个达官享贵的亲戚，这个人人亲向人人仰待，仿佛出门旅行需要带一身这个身份证啊护照一样。诵经的功德让我们方便往生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国土，一块大石头放在水里面很快就会沉陷下去，如果把它摆在床上可以安然的映在到彼岸。众生呢他的心啊是刚强难调难服，非常顽强，就像那磐石一样的这个罪业诸身呢、啊、那么透过这个诵经功德的慈航普渡啊，免于在生死大海之中沉业，所以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诵经的功德呢可以使我们的这个善业的禾苗增长，虽然有一生这个罪根啊埋在土里面，但是呢不容易滋长出来，所以诵经的功德还是有的。
地理风水看时辰，这些对轮回有没有影响呢？有朋友也提出了这样子的疑问啊、哦。
一般民间信仰对于这个分散喜庆啊，喜欢看这个地理风水啊，选时辰日子啊，那么地理师告诉你啊这个房子里面方位好啊或者不好啊，会影响到这个祖孙的前途。那么算命师呢会指示你这两个八字不对啦，不能结婚啦，否则会什么彼此会怎么样怎么样。那么结婚要选这个黄道吉日，出殡呢要选一个好的吉地，如果不这样的话呢心里面就不踏实，就会疑神疑鬼，心里面就不安。所以呢这样有时候呢就过于依赖外在的这种东西啊，就会束缚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心。事实上呢同一个黄道吉日结婚，有人幸福美满，有人不幸离开，可见呢选日子呢不是最重要的因素啊，彼此如何相处，如何体谅，互相了解，相互帮助，到最后觉得两个人缘分很深，可以托付终生，那么这样呢一辈子在一起，这个结婚才是根本之道啊。所谓的这个风水地理啊，应该建立在这个论理啊事理啊心理之上，积积阴德与人结缘，能够这样何事不轻伤啊，何事不是连城啊。假如我们相信有轮回，努力的积德培德道德可以轮回，广结善缘阴阳可以轮回，积德结缘的人生才是幸福的根源呢。所以呢我在这里要表达呢就是看地理啊风水啊看这个八字啊看线呢啊不是没有道理，它有一定的道理，这个都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都是我们中国人几千年文化积累下来的一个经验。但是呢我们这个人不要老是依赖这种地理啊风水啊或者是看命啊，最重要呢就是你要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你对人家好人家就对你好，特别是夫妻之间要互相体谅，因为从佛法轮回来讲呢都是多生多世的缘分，所以彼此见到以后呢要珍惜缘分，要体谅，要宽宏，要互相帮助，协同同老，所以呢大家要发愿这一生一世一起在永远在一起，不管遇到好的遇到坏的要去面对，这才是根本。所以我们佛教呢不反对这个风水啊看相啊看日子啊或是看地理，但是呢最重要的就是你的心还有你的福报。
我们相信轮回的现象，也接受轮回的种种思想哈。我们也知道了轮回对于我们的人生其实是有着价值和意义的啊。但是这个轮回的意义有没有一些的实例呢？您曾经听过的一些实际的例子，您给我们讲一下好吗？
人既然呢无法知道有过去未来，在现实生活中如何举例证明轮回的确是真的呢？譬如我们所穿的丝绸衣服是由春蚕来结成的，那么蚕结卷成蛹，蛹破卷成蛾，蚕蛹蛾三蛾为一，一蛾三，丝蚕不是蛾固然不对，丝蚕就是蛾也不对，丝蚕就是蛾也可以，丝蚕不是蛾也可以，这不就是活生生可以眼见的生命轮回吗？有一个人偷别人的椰子，正吃得津津有味，被这个椰子的主人呢赚走了。主人很生气的揪住他说啊，说你怎么可以偷摘我的这个椰子啊？另外一个人他就讲了，我没有偷你的椰子啊。哎，他说呢，这个椰子是我种的，你明明在吃啊，怎么还想狡辩呢？这个主人就很生气的就说了。那么另外一个人就说啊，说嘿，你的椰子是种在地下的种子，而我吃的椰子是长在树上的果实，和你有什么相干呢？此人理直气壮的辩解。那么这个树上的椰子呢，是地下的椰子成长的，彼此既有轮回的关系。我们的生命就像什么，像椰子的成长，又像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啊，轮回不休啊。所以我们通过这个讲单一个例子就可以证明轮回是存在的，不管是生命的轮回，或者时间的轮回，或者是方位的轮回，乃至于水果的轮回，道理都是一样的。
还有一个概念啊，佛教就提到说无我，那轮回和无我在思想方面有矛盾吗？
佛教的根本教义说诸法无我，既然是诸法无我，怎么还有轮回呢？彼此不是矛盾，彼此不是矛盾呢？无我并不是表示没有生命，所谓无我指我们的这个身体啊，为五蕴四大阴阳假合，缺一不可，因为是因缘所生，没有本体自性，因此称之为无我。无我和轮回呢并不矛盾，好比一块这个黄金可以做成戒指，可以做成耳环或者是手镯等等的这个装饰物，尽管呢这个金器千变万化，但是呢这个黄金的本质呢是不变的。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忽然之间呢我们可能升到这个张家的家里去，然后下一辈子呢可能到李氏家里去，甚至呢做牛做马，不断的这个轮回流转，人间天上走来走去。真正轮回的不是身体，而是我们身体里面的主人恩。
轮回不是身体去轮回，而是我们身体里的主人翁。那这个主体究竟又是什么呢？轮回的主体是什么呢？
佛教认为呢，阿赖耶识是轮回的主体。佛经上说啊，浩浩三藏不可穷，烟生七浪仅为风，寿星持种更生气，气候来香做主翁啊。就是我们佛教里面讲到这个释迦牟尼说这个宇宙人生的真理，说了好多好多的经论。那么主要是讲什么呢？就讲人呢有八个识，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这个六识大家都知道，但是佛教呢有一个特色，多加两个识，第七叫摩罗识，第八叫阿赖耶识。我们为什么老是会执着这个是我的那是我的，还有共高我慢，还有呢就是对这个世间很贪恋，那么就是因为第七识执着这个希望的身心为实有的，所以呢我们有这个我见，跟这个对这个世间的一种执着。那么我们为什么能够轮回，把我们所做的善的恶的 能够从上一辈子带到这一辈子，从这一辈子带到下一辈子，那么就是第八识的作用。第八识就像我们电脑的一个 memory storage 一样，就是电脑里面的一个记忆体一样，把你所有的一切的动作都储藏在这个 storage 里面。我们人的身心活动也存在第八阿赖识里面。所以叫气候来香做主翁，我们人死了以后最后往生的是什么，就是你的这个第八神识。你身体冰凉了，断气了，但是呢你第八识还没有彻底的走，所以呢人死了以后你跟他讲话呢死人是听得到的。所以呢我们佛教里面说，我们祖先哦父母啊往生的时候啊，最好你不要哭得太厉害，因为哭得太厉害呢他舍不得你们，那么他就不愿意离开。所以我们从佛教里面讲临终关怀最重要，怎么关怀，就是过来念阿弥陀佛，叫他万缘放下，一心念佛，求生希望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要跟他开示，这样的话呢他一心一意念阿弥陀佛，他放下了就到希望极乐世界了。所以叫气候来香做主翁，就是来的时候呢这个第八识香到，香到这个世间来，比较像这个南经母学结合在一起，那么要有这个第八识参与进来，那么才有这个生命体。那么这个第八识怎么样进来，就当一个南经跟母学相结合出来的话呢，它又发出一种光，那么这个第八识呢它看到这种光跟这父母有缘分呢，它就投进去了，那么这个妈妈就怀孕了。所以呢这个第八识 是来的最早，那么离开这个身体的时候是最后离开，叫气候来香做主翁。那么阿赖耶识呢是生命啊受生的根本识，接触这个种种的这个境缘呢，我产生种种的造作行为，那么这种行为呢后果的种子啊储存在业识的大仓库里面，那么依据这个善业啊恶业的轻重啊，我决定有情的轮回的方向。那么当这个肉体死亡的时候，这阿赖耶识最后才离开，我受胎转世的时候，这个阿赖耶识是最快的投胎的，它才是轮回的子体的根本呢。
那轮回和善恶业力的关系又是怎么样的呢？
轮回的子体呢是阿赖耶识，轮回的方向又由什么样来决定呢？众生每一天身口意三业不断的造作，或为善业啊，或为恶业啊，那么这生越阴越阳形成了两股力量，仿佛呢就像拔河比赛一样，如果呢善业的力量大了，就把众生牵引到这个天上去啊，或者人间啊，或阿修罗啊，这三上上道去受生。如果呢这个恶业的力量大呢，那么这个众生就会堕到哪里，堕到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到这三恶道里面去受苦。因此呢业力的善恶对于我们未来生的取向是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如果这个积善弃恶是为谋求未来幸福的最重要的事情啊。
那我又想问了，各宗教说明轮回这个最终目的是什么样的呢？
每个宗教呢都承认轮回的存在，他们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譬如像道教主教主张什么长生不老，那么基督教啊天主教认为人生的目标在于进入天堂和上帝同在，或者永生。那么一般的民间的信仰他们渴求了人生不死，而佛教呢认为呢人生最究竟的是什么，它的目的是什么，它的目的是在于证入无生的境界。所谓无生的境界是什么，就是解脱轮回不受后有的境界。那么在这个佛教看来呢，长生永生不死仍然在痛苦的轮回之中，唯有无生才能从生命的这种痛苦之中解脱出来，才是究竟常乐的清净生命。
在上一星期哈，您从历史上很多贤哲文人的记载就给我们证明了五趣六道的轮回，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那我知道您今天还有几个类似于这样的故事也想跟我们分享啊。我相信大家听过了这些故事之后就更好更容易的去理解六道轮回了啊。
禅宗五祖弘忍大师啊是一位非常出名的，大家 我相信大家都听过这个黄梅山这个弘忍大师，他呢也是一个很奇特的人，他的转世阴阳啊非常的殊胜。弘忍大师前身呢是破头山下的这个斋松老人，那么他呢弘仰望这个世子道信，请求呢披剃出家。那么道信呢嫌他年纪老大了，不能广度十方一切众生，只好安慰他说啊，说如果你去投胎再来，我或者呢可以住世等你回来。那么这个老人家呢就拜别世子以后呢，走到这个西边，看到一位姑娘，就请求他说啊，说姑娘呢，我能不能借你的家住一下？他说我尚有父兄啊，不能坐止，你可以去请求他们吗？他必须你要答应啊，我才可以去跟你的这个父兄跟他们说明一下。那么这位姑娘呢，一看到这个暮色苍茫啊，一位老者要想求他在家里面住一个晚上，于是呢就点头答应了。说也奇怪，那么这位没有出嫁的姑娘回了家，竟然就怀孕起来了。那么这个父母认为呢，怎么这个他的女儿没有出嫁就怀孕了，就败坏这个家门呢，就把他赶出了这个家门。那么后来呢就生下了一个白白胖胖的男孩。那么这位不幸的母亲呢，想把这个不祥的孩子丢到河里面亲去，因为他觉得莫名其妙，怎么会怀孕啊。那么这个小孩子呢竟然呢逆流而上，只好一面啊求乞来抚养他成人。那么由于呢不知道他的父亲是谁，因此呢在他乡里面的人呢叫做什么，叫吴姓儿。吴姓儿六七岁的时候呢长得聪明流利，活泼可爱。有一天道信禅师呢弘法到了他这个地方以后啊，那么这个吴姓儿呢看到这个道信禅师啊，他就很亲切的拉住这个禅师这个袈裟不放，要求呢道信禅师呢度他出家。那么禅师一看啊，一个怎么小的小孩，就摸摸他的头说啊，说你年纪太小了，怎么出家呢？他说师父啊，过去你想我太老，现在你又想我太小，究竟何时才肯度我出家？那么这个无性我呢这个时候呢啊，一直在请求这个禅师跟他出家。那么道信禅师一听，哎，忽然有感，赶快就问他，他说小孩啊，你姓什么叫什么，你家住在什么地方啊？他说我叫吴姓儿，家住十里巷，人人都有姓氏，你怎么呢打妄语说自己吴姓呢？究竟姓什么？他说我以佛姓为姓，所以叫吴姓。那么道信禅师听了非常的欢喜，小小年纪啊，口气如此之大，确实是非常难得，可以说是三宝的龙象，佛门的法器。后来呢把这个衣钵传授给他，成为禅宗的第五祖，在门下的弟子呢很多很多。那么我们在中国呢大家都知道的六祖慧能大师得到的衣钵，就是从这个弘忍大师得到的。
感谢达玉法师跟我们分享的故事啊，我们稍作休息，听一段音乐，回来之后呢继续听一听有关现代的故事，以及呢达玉法师再给我们解释关于轮回的一些的奇异事迹。
坚定的
朋友们继续收听湛珊法语节目，每个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由湛珊精舍主持达义法师来跟我们分享佛法，佛法在生活当中的运用，为我们开启智慧。 那今天呢，我们继续谈到的是轮回。在上一个时段啊，达义法师呢给我们分享了一个故事哈，证明了这个轮回。那接下来，其实我知道在近代哈，也有一些故事证明了轮回的存在啊。您再给我们继续分享一下好吗？
民国31年，这个陕西分县百姓有一个叫田三牛的，那么家住在洞窑里面。有一次呢，就遇到这个大风雨。那么这个洞窑啊倒塌了，那么田三牛呢被活埋在里面。梦觉中呢，田三牛自己爬出了这个土堆，对着这个妻儿啊就问着刚才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只见亲人哭成一团，没有一个人理会他的叫声。他一气之下愤而离家出走，漫步走到这个明义池，看了一扇很小的门，便挤进去了。那么我便听到嘈杂的人声说啊，说恭喜恭喜啊，是个白胖的壮丁哦。那么这个田三牛呢，不经意之间呢，投身为姓张的这个人家，作为他们的子弟，起的名字叫什么？叫张生友。哇哇跺地，看到这个接生婆呢，四次找这个讲刀，便开口说啊，说讲刀不是挂在墙壁上吗？把好多人呢都惊呆了，有的人呢以为是妖力降生啊，只当把他放弃掉了。还是这个母亲这个时候呢有这个慈悲心，算啊保住了他一条小生命。从此呢7岁他都不讲话，但是呢前生往事呢却一了然一新。那么这个田三牛啊转世的事情呢不胫而走啊，传到了这个田家人的耳中。有一次呢，田家与这个邻居呢发生了土地的纠纷，不知道这个田契摆在什么地方，不得已呢就请了这个转世的张生友啊到他家里面去寻找。所以也很奇怪，这个孩童的张生友啊对田家的事情呢了如指掌，很快呢就找到这个田地的这个契约啊，那么就解决了这个很大的一个困难。那么这件事呢令人呢感觉到啊，这个转世的神奇的故事啊真是不可思议。
是啊，我相信就算是在如今科学这么昌明的现代社会，仍然是有很多科学都没有办法解释的一些轮回的奇迹的事情的啊。达义法师
再跟大家讲一个另外一个有趣的这个轮回的故事哈。
嗯，好。
就是苏东坡和这个佛教的渊源非常的深厚，他和这个好多出家人呢来往都非常的密切。那么这个居士封灯录里面记载，这个苏东坡啊前生是谁呢？是五祖戒和尚的一种因缘。苏轼的母亲刚怀孕他的时候，梦见了一位这个身材非常的这个瘦，眼睛也比较小的一个出家人，后来呢就生了这个苏东坡了。那么这个事情呢过了几年以后，苏东坡的弟弟叫苏辙，在这个高安为官的时候啊，和这个曾静啊、文胜啊、寿冲啊这三位这个大德高僧时常在一起论道啊、参禅啊。有一天呢，这三位出家人同时梦见迎接五祖戒禅师。那么三人正在交谈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苏东坡刚巧来寺庙里面拜访。那么三个人于是呢，把这个梦境呢就告诉了苏东坡。那么苏东坡就回答自己7、8岁的时候啊，曾梦见自己身为僧侣，僧侣就是出家人，那么往来行化于三右一带。所以这个时候真净法师呢听了以后啊，赶快呢就说了，说戒禅师啊也是三右人，往年来由高安，50年前言寄于大禹呀、啊。细问之下，这个苏东坡当年刚好是49岁，大家终于明白到，哦，五祖戒和尚原来就是苏东坡的转世啊。
我们对轮回的真相与价值其实已经有了一个很正确的认知啊。那接下来应该进一步去探讨如何超越轮回的问题。那不妨今天在节目的最后我们来谈一谈如何超越轮回呢？
知道了解轮回的真相只是方法、过程与手段，如何超越轮回才是最终的目的和希望。有人呢以为的佛教主张因果轮回是迷信可笑，其实呢，释迦牟尼佛所说的三藏十二部一切经典无非是什么？无非是要弃除我们六道轮回的这种铁链，希望通过佛法的这种方法来超越三界六道轮回之苦。因为佛教最终的目的呢，是在于超脱轮回，佛教才是真正破除轮回的自信宗教。那么如何才能够超越轮回呢？首先要明白轮回的原因。凡夫所以呢有轮回的现象，是由于业力的牵引。那么业力的善恶轻重不同，果报有种种的差异。在佛经上说啊，说乏事不乏根啊，虽乏犹乏身啊，乏爱不尽本啊，速速乏身苦啊，犹如铸造匠，还自伤其身。肉匠亦如是，爱匠伤众生。所以呢，这一首诗啊，佛教里面的这讲的这种道理啊，口爱啊、贪欲的这个匠，使我们呢，在这个六道生死诸中，这个生生死死、死死生生，几番的辛苦，如何以精进的火焰烧尽暗翳的这个心财，以这个薄日的光明照破黑暗无明。所以呢，我们佛教有一种菩萨叫大智文殊师利菩萨，手上拿的这个剑啊，这个持智慧利剑，持这个剑做什么呢？斩断轮回的这个铁链，是我们寄望所在和努力的方向啊。所以释迦牟尼常常说啊，说这是我在人间后的受生，透过佛陀所开导的八万四千法门，人人都能够通过修学佛法离苦得乐，转凡成圣，能够超越三界六道轮回之苦。像佛教里面说所作已办，不受后有啊，就不要有这个一界色界无色界跟六道之有，叫不受后有，证悟到解脱轮回无挂无碍的境界啊。所以我们佛教说为什么要修行，为什么要常坐，像我们常常有常修，特别是我们湛山精舍曾经举办过首届的禅期，禅期就是了生脱死，要你开悟明白宇宙人生的真理是什么，那么你不管在哪里，你才能够活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要看破轮回，超越轮回，进而的要不畏轮回啊，住于轮回之中，而不为轮回所染呢、啊。这个就是菩萨的境界，就是佛的境界。就是我们现在仿佛我们要超越轮回，但是最后呢，你要看破轮回，不畏轮回，还要住在轮回里面度众生，不被这种五浊恶世所染。就像莲花出污泥而不染，你才能成为菩萨，才能成为佛。譬如凡夫以业力我去轮回，恶成即解脱轮回，而菩萨以大愿力发愿再来轮回转生。就像观世音菩萨道驾慈航救度众生，像慈航法师成愿再来，他希望说到这个娑婆世界来度化一切众生。那么在这个净土中里面，好多的圣贤之人啊，那种高僧大德，他们呢祈求往生西方极乐净土，甚至呢他们会到倒摔天里面去，到最后呢再来这个人间来帮助众生离苦得乐，这个就叫不舍娑婆成愿再来。那么这种古德的高僧大德以菩萨的悲心大愿，希望一切众生都离苦得乐，所以呢他们发的愿是什么样，就是宏愿。他们发的愿是但愿众生夺离苦，不为自己求安乐，不知人间的逃兵，甘为苦海的慈航。好比像莲花生于污泥而不染，虽然再来娑婆世界 在这个六道轮回里面，但是却没有被这个生死轮回的痛苦所影响。
他们这一种勇于投身轮回而不为轮回所苦的悲行，我相信才是真正超越轮回的圣者啊。
佛陀在他自己的本生经里面也讲到啊，说有时为天神，有时为畜生，有时为沙门，有时为王侯，轮回不息，实讲六度万行的菩萨道，忙碌于度化众生，成就菩提的佛事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呢，他度众生呢，不仅仅是在人间，有时候呢他在天上，有时候在人间，有时候在畜生道，有时候呢他化成出家人，有时呢化成这个帝王，那么随着众生需要，那么就化度到不同的地方去度化他们，所以他能够超越轮回，不受轮回的约束，这就是佛菩萨的境界，也是我们学习的典范。所以呢，佛教对于轮回的看法，最主要是希望大家对未来的生命保持信心与光明，相信生命呢是不会消灭的，死亡只是像房子一样坏掉了，成就了再搬到一栋新的这个房子去，死亡就如同衣服破旧了再换一件新的衣服啊，所以呢这个轮回是不息的。
在无始以来的生命流转里，我们每一个人应该把自己的庄严殿堂早一天的修建完善，把自己的华丽法衣早一天缝制完美啊。
所以呢，我祝福听众朋友啊，能够超越轮回，解脱轮回，在无尽的轮回之中成就菩萨的慧命。
感谢达义法师的开示，谢谢您。
谢谢李郎，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
Money, baby, home. Oh, money, baby, home.